本节目由生动活泼制作播出。
大家好，我是飞书产品经理 Zara。
大家好，我是飞书 OKR 实践专家李成。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来自字节跳动的。我们先打开飞书 OKR 的界面，看看他的 OKR 吧。它的 O 是确保 HR 团队内部战略和目标对齐，其中一个 KR 是举办至少一场 HR 团队的研讨会，确认团队的目标和今年重要的项目。
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 Smila 袁林子，他是字节跳动 CHRO 的 Chief of Staff， 负责人力资源管理办公室和组织发展工作。
Smila 一开始是在复旦大学任教，后来进入了管理咨询领域，并在 Willis Towers Watson， 也就是纬来韬越公司，一路做到大中华区总裁。他曾经帮助多个大型集团企业进行组织和人力资源的改革。另外，作为财政部、国资委等政府部门的智库专家，为人力资源相关的转型和监管政策提供了咨询。
欢迎 Smila。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儿跟大家见面。
组织就是一群人
为了
共
同
的
目标
而
走
在
了
一起，
从管控到激发，
从执行到创新，时代的变化对组织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战略、
绩效、
OKR、
人才
管理、
文化、
工具、
信息、
组织进化论、
组织进化论，
一起
探
讨
未来的组织。我想先问一下，就是你的这个英文名字 Smila 是怎么来的？感觉很有特点啊。
那这个呢，其实是在我最早进入职场要为自己选一个英文名字，我当时呢就选了一个北欧的一部电影里面的一个名字，这个电影呢叫Smila's Sense of Snow。这个 Smila 是当中的一个这个一个角色，但是我其实更多的是喜欢他这个字本身的一个词根吧，因为喜欢笑，所以我就用了这个名字。
哦，因为他跟 Smile 长得比较像，是吗？
对对。
哎 ，Smila 啊，你加入字节多长时间了？我其实当时你决定来字节，我还蛮惊讶的。
其实有很多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啊，我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加入字节半年。在我加入的第一周的时候，我们的同学们就跟我说，字节的一个月相当于这个人间的一年。我确实也很有感受，觉得这六个月感受了非常多的不一样的这个场景。做出这个决定有两个驱动因素啊。第一个呢，我觉得字节确实是一个非常令人好奇带着神秘感的公司。从2020年开始的话，大家都这个越来越关注这家这个快速发展的企业。那么跟我个人比较长时间关注的两个研究领域啊，一个是这个企业的这个数字化转型，还有一个呢其实是组织的一个进化。这两个这个 topic 我都感觉字节是一个非常有典型代表意义，可能值得研究的一个对象。所以为了能够更亲身的感受这个企业本身的一个特点，我决定来加入字节，成为其中的一员，近距离的感受这样的一个公司，它为什么能够去这么快速的发展和成长。第二个，其实从个人职业发展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做了很多年的这个场外教练，不亲自打一场球，我觉得也是很难说得过去的哈。所以有一句话叫对称风险，非对称性风险，风险应该是对称的，所以我教给客户要怎么做，其实也应该自己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一下啊。这两个因素让我加入字节了。
我还挺好奇你是怎么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因为其实你也经历过几次不同的转型吧，从一开始在复旦大学做老师，然后到做管理咨询，包括做那公司的管理者，然后现在加入字节来做人力资源相关的工作。这中间有什么主线或者规划吗？
其实如果走到现在你要问我是不是做过规划啊，非常坦白的讲，我觉得其实这一路可能没有做过非常非常有意识的设计。因为其实20多年我只在连现在的这家公司我只有3段职业经历。那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主线呢，应该可以说可能这么多年我主要的工作都是做跟教育培训这个人力资源发展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里边用到的我最大的一些个人的专长，一个是这个思辨的能力，一个是沟通的和影响的能力，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虽然说这个路径没有做过非常有意识的规划，但是这中间还是用到了非常 consistent 的我个人的一些能力，也运用到了我的个人的一些专长。
其实从管理咨询到企业内部来从事人力资源相关的工作，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转型啊，但是
是吧？
对，我自己也是。但是其实我比较好奇是斯米拉从大学的一个老师的一个这个工作啊，转到人力资源这个领域，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啊，让您从这个大学老师走到管理咨询这个领域的？
管理咨询大概进入中国的时候，大概就在90年代中期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呢，那个时候对我大学毕业之后，看到的是市场上非常新兴的一种职业。我觉得当时做出就是放弃稳定的老师的这样的职业生涯，去尝试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这个新兴的一个行业，新兴的一个这样的职业，这中间其实代表着可能在我那个年龄段当中带有强烈的好奇心，也带有着强烈的自我价值实现的一个意愿。我觉得这是就是当时的这个初心哈。其实当时我并不太了解管理咨询真实的内涵，但是模糊的感觉呢，这种职业本身它是对人的这个挑战非常大，然后它也会为你去开辟非常多的不一样的这种可能性，你会见很多的客户，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企业，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自我价值和你的专业能力的展现，它要求很高，当然你的实现的可能性也很高，所以我觉得我做出这样的一个职业的一个选择，契合了我个人的这个 personal value， 就是个人的价值观，就是在这个价值观的体系当中，我其实还是非常希望能够去这个主动选择变化，比较有勇气的去尝试未知的事物。但是我并没有太了解说这个行业本身它会如何发展，如何做，这是在契合了当时叫这个比较年轻，然后愿意去尝试未知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这个想法。
那你加入字节也已经半年左右的时间了，有哪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点或者故事吗？有没有一开始会有 culture shock 或者是文化的一些冲击？
我现在在看我加入字节之前我写的一些对字节的一些人力资源管理规划可能可以去尝试的事儿，然后我也看了我加入字节之后的第一个月我记录的一些这个感受到的冲击就是小到工作方法、工作时间、开会的模式、用的技术手段，应该说还是感受到了非常多的一些细小的一些冲击我记得我当时写的第一条就是字节是一个活在飞书上的企业。当时我问了那个就是 IT 的同学，我说我的邮箱在哪儿？然后他说邮箱邮箱不重要，我们都用飞书的啊。我说我在过去的这个所有的工作经验当中，邮箱是我用来接收信息、传递信息一个很重要的正式的载体。他说慢慢你就会知道了。所以现在我的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整家公司我们通过飞书来进行这个工作的协同，进行交流，进行很多的一些这个日常的工作，基本上就是一个活在飞书上的企业。这是第一个这个感受到的非常大的差别，远程的工作也特别的多，而且特别高效。第二个感受呢是我们的会议，我在这个加入之后，经过了三次的双月会，第一次在刚刚加入的时候我就参加咱们内部的这个双月会，当时这个主播跟我说，他说这个我们的会议非常有特色，我们不用 PowerPoint。我们用 Doc， 我们用飞跃会，我们先读然后再开。说实话我其实挺不适应的，然后因为这个眼睛也不太好，要阅读大量的非常小的文字，我其实有点要经过一定的时间的适应。但是这种方式阅读再加上串讲，你会发现效率非常非常的高。第三个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接触到了非常多的不一样的同学们，我的感觉就是公司的文化本身就像一个磁铁一样，它也许它有具有非常大的独特性，因此它把很多向往这种文化并且喜欢这种文化的人都吸引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公司又有非常独特的技术的平台、工作的方法， 文化的一些这个显性的，比如说我们互相称同学，这些做法让这样的文化的特质更有效的进行对齐了。就比如说咱们加入之前可能80%类似，加入之后它有特殊的技术手段，技术工作的方式，包括我们的飞书，包括我们的 OKR， 包括我们叫互相叫同学，这些手段方法让你从80%的相同变成了90%甚至100%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感受你会觉得它在文化的这个吸引力上面还是很有独到之处的。
那字节跳动和你之前服务过的那么多的企业啊，会有哪一些鲜明的特点，或者是它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这个管理的方法？
我跟李成之前有过共同的咨询的一些 experience， 这个李成可能知道，就是能够找咨询公司来服务的很多企业呢，大部分是非常成熟的，
是
规模也比较大，管理的复杂性也比较高。如果你给他打个比方的话，我觉得大部分来找我们服务的公司啊，很多都是属于叫中年类型的企业，也就是说他走过了高速成长期，他开始思考管理上的一些这个挑战跟问题，然后他在这个方面的这个期待值呢可能比较高，就像中年人一样，那这个人长到一定程度，你开始发胖啦，你开始有这个倦怠啦，你开始有内部的一些很多的一些无法由自身的机体免疫力来解决的一些毛病啦，他就像中年人一样。字节最大的一个给我的感受，他的少年气很强，也就像一个朝气蓬勃的一个青春期的一个少年一样。因为我女儿13岁哈，我感觉到就是从个体的角度和这个组织角度当中是很像的。比如说我们对成长的渴求，然后对未知的不畏惧，然后还有呢就是向外求而 rather 向内卷啊。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少年期的企业，并不一定是说它的时间短，但是整个组织感受到的这个气息是一种像一个少年一样的这种状态。
对，我记得你提过几个在内部沟通方面让你比较深刻的一些做法，
对，
是跟其他公司很不一样的。
对，我分享一个就是我的观察哈，我觉得传统公司做的比较重的一些事情在字节在互联网公司做的比较轻。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在传统公司我们经常会去做的那种这个总经理办公会啊，全员的一些沟通大会啊，就是非常重。但是你看到字节哈，我参加了2次字节的这个 All Hands， 一次是针对这个一部分人群的核心人群的一个 All Hands， 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坐在里头了，一鸣在最后一分钟进来了，然后他就悄悄的进来了之后就坐在那个会议室里边，这也是线下的会议啊，就也没有什么废话，直接就打开电脑说我来报告一下我的 OKR。就开始了，然后我还偷偷地问旁边的人，我说这就开始了，然后他们就跟我说，那你觉得需要鼓个掌吗？还是做的同学就是说那我觉得鼓掌不为过啊，因为在很多的传统的大企业当中，公司的 CEO 要开始跟大家讲话了是吧，他至少他也得很正式的来沟通。结果一鸣同学就一屁股就坐在电脑面前，就开始打开电脑，就开始悄悄的就开始会议了。他一开始我印象很深啊，他说我们很久没有开这种 all hands 了，但是我其实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能够这个 all hands 开成那种围炉夜话的方式，所有的人都能够去讲自己想要讲的这些话，想要分享的一些 ideas。其实他这个语言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朴实，但是在那一刻哈，我觉得所有人都被那个围炉夜话温暖到了，我觉得感受到就很多人就互相看一看就笑了啊，就这种感受，就觉得哎，这个场景挺好的。当一个公司发展到10万个人，CEO 还能够跟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同学们能够坐在一起，用这种方式来做沟通，仍然保持成长的这种诉求和这种创业的心态，把传统的公司做得很重的 formal 沟通做得很轻，这种方式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把传统公司做得非常轻的我们做得很重，比如说我们大量的沟通都是在网上运用像字节圈这样的一个所有人 都参与，所有人都可以 speak out， 所有人都会重视或者说比较关注彼此的一些观点，然后有意愿去做回应。这种方式就用互联网载体来进行的很多的这个员工沟通的方式跟手段。通常来说，一般的企业会认为这种字节圈是作为一个辅助手段的沟通方式，但我加入之后会发现字节把字节圈做成了员工沟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载体，然后我们的管理者会观察很多的员工在这中间产生的一些言论啊、情绪啊、思潮啊、趋势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关注客户的需求一样来关注员工的需求和他的变化。那么你可以采集非常细节的很多的一些信息。之前出现了一个小的 case， 我也分享过，就是我的团队的一个同学他有发了一个帖子，然后引起了这个字节圈的轩然大波，这个有大量的同学在这上面 make comments， 言辞还比较激烈。然后因为我是这个同学的直接上级，因此呢也有同学直接 at 我，就跟我说，哎，这样的一个状况你作为 leader 你怎么看，你应该做什么样对这个同学的一个要求和处理。我的直觉反应是说，难道我应该在这个字节圈里边直接表白我的态度吗？在原来的手段的方法来说，我可能开一个会，或者是找相关的同学做一个面对面的沟通。但是现在字节作为这么大一个组织，10万人了，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我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沟通呢？那么后来呢，我也思考了一下，就做了一个这样的直接沟通的帖子，把我作为个体，作为组织的管理者对这个问题的观察和看法以及态度非常清晰地表达出来。我也没想到哈，这个帖子它产生的这个影响沟通的这个覆盖面很大，同时的话呢，大家对这样的一种方式还是非常认可的。这个事件非常小，可能很多人都不会关注和这个注意到，但是对我个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它影响了我对于所谓的叫数字化的一个 mindset 的一个感性认知啊，所以未来我可能也会去更加多的观察说互联网企业、互联网平台下的员工的沟通跟影响的手段方法可能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包括它的用词，包括它的沟通的时机点啊，然后怎么样去做沟通。
对，这个上下文是头条圈，是字节跳动内部的一个论坛，就是员工会平时在里面进行各种各样的讨论，有点类似于一个
BBS
公司内部的朋友圈一样。
对。
那其实你在多年做管理咨询的经历当中，也帮助很多家客户做数字化转型，那其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客户案例可以分享一下吗？
有啊，我在加入之前的时候，我有一个比较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案例，我很遗憾哈，就是没有帮助他走完这个路径。这是一家这个外资的医药公司，医药公司大家都知道，它卖的是什么？卖的是有形的产品，卖的是药。但是呢，这个公司的这个中国区的负责人非常有胆略啊，他想把这个公司呢变成一个平台性企业啊，他是做自我的变革。他说，我们因为卖药，所以有大量的医药代表，有15000名医药代表，深入到了所有的患者所在的一些这个医院啊，然后也建立了患者和这个医生之间很有效的一个销售的网络。那么我拥有这样的资源，我难道仅仅只能为患者提供药这样的一个价值吗？所以他开始借鉴互联网的思维来去探寻说，在这样的环境下面，我能不能可以去建立叫 total solution， 做医疗的整合的解决方案，为用户又为这个病患提供他所有需要的医疗咨询，医疗器械，诊疗解决方案，同时也为医院提供流程上的一些改变跟建议，建立所谓的一站式的一个优化和改变。同时他还问医生，医生下了班之后能不能延续他的专业的服务，对他的这个病患进行后续的跟踪。其实他 address 到的这三个角度都非常有效地捕捉到了中国的医疗行业当中未被满足的病患需求， 而他的思路呢，就是把自己从一个产品公司转型为一个平台公司，来去提供这种 total solution。 这个是个背景啊。我们进入之后呢，其实是帮助他来做组织架构的调整，人员标准的一些调整，还有包括一些员工行为的一些能力模型的一些调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帮他们重新共创了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相当于这个公司整体的 mission 发生变化了，到所有的这个子部门子 BU 他们随之而变化的 mission 应该如何去调整，在最后就落到员工的行为培训发展激励应该如何一起配套这样的一个数字化转型。在这个过程当中听上去很美妙对吗，有很好的业务场景，也有很好的这个 leader 的这个 sponsorship， 下了很大的决心，争取了很多的资源去做。但坦白讲，数字化转型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挑战的，不仅仅涉及到商业模式的重构、组织架构的调整、人员思维的重塑是最难的。所以其实加入字节之后，我会发现哈， Born to be a digital company, Born to be a global company 其实是有很好的一些先机的。那我再进一步的观察，就是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哪一些其实是真的是要融在血液里头的，也就是说也许你的转型必须脱离母体，单独设立 BU 来做这样的事儿，在血脉当中就要切断，要重新来做。哪一些其实是可学习、可复制、可以迁移的？比如说，我们了解到字节这样做、阿里这样做，或者是腾讯这样做，然后从他们的实践当中带到这些传统企业当中。所以这中间我感觉就是字节其实应该说，我们作为这个新生代的企业哈，这种先机它的优势。我个人感觉它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是的，前面斯米拉也提到啊，字节跳动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然后朝气蓬勃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一个企业。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啊，在做管理数字化这件事情上有一个相对年轻心态，有这个会吸引更多的这个年轻人，尤其是现在这个95后00后加入这个企业，其实是管理数字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对，
年轻的同事加入，让我们做这个数字化会更加的轻松，大家也会有更多的创意。
对，
所以未来的这些年轻的新的生力军，他们应该如何去管理，他们的一些特点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怎么样去激发他们。
其实我自己一直非常关注这件事情，我每一年都会去到像一些高校，像复旦呢，像中欧啊，去做这个毕业生的一些这个 coaching， 也会去 share 一些就是我们觉得从用人的企业的角度，我们认为人才未来的一些培养趋势是什么，所以我是很关注这一点的。我有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呢叫阳光以下没有新鲜事，就是你去看啊，就是说人啊，他其实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他会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在20岁左右的状态下面，其实人的那种天性啊，其实都有很多是共性的，比如说爱冒险，追求独立自主，非常向往新鲜的事物和变化，这些东西其实每一个代际都有这样的共通的东西。但是第二个就是每一个代际成长的背景不一样，包括社会的背景、政治的背景、技术的背景，这些东西不一样，它对人才的一些行为和它的一些追求确实会有影响，这些造就了这个代际之间的一些差别。我现在对现在的就是90后和00后，包括我女儿也是00后哈，我发现就是这个社会对年轻人的这个宽容度应该是增加了的。所谓的宽容度就是我们对多元化，对于这个不一样的事情的接纳度多了那么因此的话呢，00后的成长环境当中它就是相对宽松的。那么这一类人才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追求自我的实现，减少约束，充分的彰显自我的观点和想法，能够更快的实现自我独立的个体的价值，这个的诉求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我接触到了非常多的优秀的字节的年轻的同学啊，也接触到外面很多的一些年轻的创业者，我的感受是现在的这个代际当中的同学们，他的跨界的这个眼界是高的， 比如说我们学一个文科的同学，他的理科的相关的一些 knowledge 和视野也非常好，他对技术的掌握，他的这个 accessibility 也非常强，因为他要掌握这些 knowledge 的获取，他其实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只要你有一颗好奇的心，有意愿的去成长，你很容易去学习，不会因为你是一个文科背景的同学你就接触不到那些信息啊。所以这些同学的这个跨界的能力，对不同的新生事物的一个好奇心以及掌握的能力，也是超过我的原来的想象的。一个是说他的独立性很强，第二个是说他跨界的 knowledge 很强，这两个加在一起之后，你会发现非常优秀的零零后，他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迅速的做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会让你觉得 wow 的这种成绩。所以这里边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独立和跨界，就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特点。那么激发这一群年轻员工的工作动力，他需要的这个手段啊，其实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能够有一个有意愿冒风险让他们去尝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授权啊，跟赋能啊，就你哪怕你讲赋能可能都有点过了，我感觉其实有一些能是不在于资深的员工对年轻的员工这个所谓的传帮带。这个赋的能实际上是给他们机会啊！我跟一些年轻的这个同学在沟通的时候，大家说其实我感觉这个人力资源管理当中的传统的那一套啊，就是培训啊或者是课堂式的一些 knowledge 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给我一个田地然后给我一个目标让我充分的能够跑啊。当然有这样的被授权被赋能的对象的前提是这类的员工他有非常强的自律性，然后有非常好的目标感，也有非常强的跟企业一致的价值观，所以值得你去授权和赋能。
我特别认同你刚才提到的跨界这个点，就我最近正好在重读乔布斯传，然后我觉得其实乔布斯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可以把科技和人文做一个很好的结合，他是站在 technology 和 humanities 的一个交叉路口，然后他可以把一些看似很高深的技术翻译成大众能理解的语言，然后把这个价值很好的传递出去，我觉得这也是苹果能特别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后包括我们现在自己在招聘团队的时候也会比较看重就是跨界的人才，比如说如果一个候选人他自己是理科背景学计算机的，但是可能业余时间自己又在写小说或者是很有这种人文的关怀，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难得的一种状态。然后我其实会比较喜欢招这样的候选人，我觉得他们对业务产生的价值其实是更大的，尤其是到从未来发展的趋势来看。
是的，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去预估你要怎么跨界啊，就是说就是你没有办法说啊，我们希望他跨经济、政治和外语或者什么这样跨界啊。但是一个人如果他的知识面和他的兴趣点比较多元，本身就能够激发出很多超常规的创新的 ideas。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也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在人才的培养或者说年轻人的选拔当中，这一点其实是挺重要的。
对，其实跨界有很多跨法，也不一定是传统的文理兼修，
对，
就是其实很多不同领域都可以有一些交叉。
是的，
那其实现在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也会逐渐的发生变化，如果你现在在招聘的时候会看重什么样特质呢？
我最看重的是两个东西。第一个，我确实非常看重聪明啊，就是这个基本的资质。这个聪明不是小聪明，而是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究的意愿啊，他只要有问题，他就有很强的那个解决问题的意愿，而且他有很好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是我定义的聪明。第二个呢，实际上是 resilience 抗压，就是他的韧性。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做人之不如意十之八九哈，企业之不如意也十之八九。我们的日常工作环境当中，可能碰到的都是一些 bad news 啊，这儿不行了，那儿不够了啊，这样子做不到了，那儿有困难了，别人不配合了，所以其实困难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我非常喜欢的就是有一些人他还是很有意愿的去面对困难，然后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心态，所以一个叫聪明，一个叫韧性。 但是现在呢，我加入字节之后，我感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也许可能结合我自己现在这个年龄段的这个职业发展的一个诉求哈，我去环顾我身边的一些很多人，同样的年龄段，同样的阶段，我发现有好多人就像火苗快熄掉了一样，就是没有热情，没有 passion。 做个比方，就是说人到这个一定的年龄段，就是你知道自己的这个来处，你也知道自己的归途啊，你站在人生的中间，你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你也知道自己未来的可能的归宿在哪里。有好多的在一定的年龄阶段的人，他已经进入到这种就是觉得，哎，我已经不想再重启任何的新东西，我已经看得到结尾是怎么样，我就想平平安安结束到这所有东西，就没有 passion。所以其实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人，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工作的人，其实我很看重的是那种 passion。但是 passion 很难得，因为这个 passion 它怎么持续，就怎么能够让自己这把火一直一直一直都能够点燃上去。有身体上的局限，有这个环境上的局限，也有好多的局限，但是如果一个人才能够给自己不停的点火，那个 passion 能够持续下去，那这企业能够聚集这样的不断的有 passion 的人，我觉得它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所以我会看现在要加一个，就是聪明加韧劲再加上 passion。
那前面其实我们谈了蛮多的这个组织还有人才，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要素就是工作方式。
对，
现在我们看到尤其是疫情以后，这个对大家的这种工作的方式，工作的地点这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所以斯米拉，你看未来在工作方式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趋势？这其实也是组织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同意。在加入字节之前，我经常会去讲一个 topic 叫 The Future of Work， 就是未来的工作。然后这个未来的工作里面讲到的很多都是显性的变化比如说我们会更多的远程工作这个是非常显性，对吧？你因为疫情也好，因为没有疫情之前就已经开始考虑很多人的独立性这个远程工作。第二呢，我们会发现有好多不同的工作模式会去做组合，有 full time， 有 part time， 有 volunteer， 有各种的方式，因为企业呢希望能够最有效的运用这个市场上的各种的有价值的这个人才和他们身上的 talents， 就是这是我们谈的比较多的。然后第三个呢是比如说 AI 人工智能，然后还有机器人替代我们这个人的工作，就做一个运营方面的工作，就把这个人做的工作和机器做的工作和 AI 做的工作做一个有机结合，重新设计这样的工作。但是我加入字节之后，我感觉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个底层的工作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就像字节有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其实很多的部门，很多的 BU， 很多的职能，其实你是没有人能够告诉你你的部门是干什么的，你的岗位是如何工作的，你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或者说你的职责和工作的产出是什么。可能会有存在一些比较常规的一些岗位会存在，但是我们有好多的岗位是新增的，创新的。然后其实这中间对于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方式是说，我们要让工作的 job holder 有机会去感知他的客户的需求，他有非常敏锐的感知力，然后通过这个感知和思考能力转化为自己对自己工作目标的设定和工作模式的定义，是自己来 define 我的 value， 我的工作模式，我为客户提供的价值。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工作应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点像是企业 define 一部分， job holder define 一部分，是共同来 define 它的工作的内核，是个演化的过程。所以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力资源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办法让这个 job holder 有感知自己的客户，自己的这个，因为所有人都有客户对内的人也有客户，对外的人有客户，感知客户需求，然后有机会能够定义自己的工作的 value 的那样的一个机会， 然后当然找这样的有这样的能力的人来做这样的岗位。这个变化我觉得应该是说企业跟员工共创某一些 jobs。
嗯，对，我对这感触也蛮深的。我觉得很多传统的情况下是公司出一个 JD，
对，
就是一个职能的职责的描述，然后招聘一个人来满足一个岗位的空缺，然后这个人就执行 JD 里面说的事情。
对，
但是现在我看到大部分的情况，其实我自己的 JD 是我来了一段时间之后自己写的，
对，
或者说是我跟我的 leader 去共创的，然后很大程度上我做的事情都是自己去定义或者自己去挖掘的需求，
对，
就是根据我对业务目标的理解。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未来会越来越普遍吧，因为随着我们外部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快，追求自主的年轻人加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没错，是的，它契合了环境，也契合了 workforce 内在的一个价值实现的一个需求。
那你觉得 HR 的主要的客户是谁呢？在公司内，
我觉得 HR 的客户其实非常的多元啊。应该说我们的直接的客户应该是所有的员工，包括这个我们的创业者的团队。就是其实从 HR 的角度，我们要能够去满足他们在这个 life cycle 当中的各种需求啊，这个我觉得是最基本的。但我觉得最根本的客户应该是我们的外部客户。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说其实如果 HR 能够对自己所从事的这个企业，在这个工作的这个企业，它的商业本质是什么，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其实它才能够去生产出一些好的工作流程，或者是工作的制度，或者是 talent 的一些 program， 这是我们的一个载体哈。所以我觉得最根本的一个客户应该还是外部客户，能够了解外部客户对我们这家公司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以及我们的核心的竞争力，然后才能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说这家公司到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工作氛围，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工作的制度和流程。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吧，就是在我的这个职业经历过程当中，我做最多的事儿就是规范化，就是建制度，是吧？把那个无序的制度建立成有序的制度。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基本上接触到的 80% 的企业都有这个需求，这个在我的概念当中是 by default 是对的啊，这是这样的。但是进入字节之后呢，我会感知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经常提的一句话叫 context not control， 其中这个 not control 里面是说在一定程度上要制造一定的 buffer，让有一些东西没有非常清晰的规则和制度，让这个企业的管理的制度当中呢有一些留白，这些留白里面是通过人们对于业务的需求，员工对于制度的需求，它是慢慢会演化出来一种场景，然后让这个制度的人才知道说，哦，其实人们可能是需要的是那种场景的制度。所以你没有必要说把所有的制度都规范的无比的清晰，你要留一些 buffer， 留一些模糊地带，乃至有意识的留一些混乱的一个场景。因为混乱是短期的，它是会经过一定的 evolve， 会达到一定的平衡，那个阶段其实可能才会真正展现出它需要的一个规范和制度可能是什么。所以规范和制度有些时候是没有办法提前就去预估好，全部 plan 非常清楚的。其实 HR 的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要保持一个非常清晰的对于业务，对于组织的这种感知力，然后来调试你的这个工作的一些重点。它最终的用户我觉得应该是外部的客户，然后它真正作用的产品结果是做一个非常好的 ecosystem， 就是里面有管理者、员工、客户，然后 HR， 能够互相 accommodate， 然后来做这家公司。
对，就是李成之前也提过一句话叫 develop HR as a product。
对，
在这句话背后就是说我们要有用户视角，就比如说如果一个规则或者一个制度制定出来了，但是用户并不认可，或者说它不好用，
对，
可能直接的结果就是大家不用，
对，
那这个产品其实是不成功的。
对，
你刚才讲的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点，就是很多其实看似是服务内部员工的职能，它本质上都是服务外部客户的。
对， 对，没错，
因为企业的存在就是为了服务外部客户。
是的，
虽然有些工作看起来是跟外部客户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但是我们可能一直要把外部客户从他们的视角去思考各种问题。
是的，
不管是哪个部门。对，
其实最早我们前面其实聊到那个组织进化的这个 topic，
对，
在字节之前你是怎么去看组织进化的一些趋势，然后来了字节以后啊，字节本身也是一个快速进化的组织，
对，
那你怎么看字节的这个组织进化？
明白。在进入这个字节之前呢，其实我刚才解释过，就是说我们工作的这个环境也好，我所在的公司也好，它有点像一个就是叫中年型的企业。我其实在这家公司工作了20年，我见证了他从少年到青年到中年的这个历程，只是我没有想到他那么快的就进入中年期了啊！我以为，那么这中间最大的差别就是从某一天开始，我们不再讲增长了，只讲效益。所以的话呢，从考核上面我们就不再讲这个 growth， 我们讲的是margin profit， 然后我们不再讲这个组织要服务于更多的这个市场，我们就讲说我们要服务于小而美的市场，我们只在一部分只看它，所以就越做越小。在这个驱动下面呢，我开始研究说，哎，为什么组织行为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管理者 global 的那些 leader 他们会是这样子来做。后来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说这种演化啊，它其实就像一个人一样，它长到了一定程度它不长了啊，这外部没有机会了，所以它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我就开始研究说，这个市场上真正有生命力的组织是什么样子的。什么叫有生命力？就是说它还仍然能够去适应环境，永远能够找到有市场和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些机会啊，永远有成长性。那么我就去研究组织进化的一些这个趋势。那么有一本书影响了我，就是叫《重塑组织》（Reinventing the Organization）。他提到了组织的进化的一些路径，从最早的红色组织到琥珀色组织，到这个橙色组织，再到绿色组织，再到现在的青色组织。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感觉到就基本上是人类这个社会进化的一个过程。那这中间提到的组织进化的三个点啊，就是代表着先进的这个生产力，也代表着先进的组织的理念。一个呢叫愿景使命驱动，而不是简单的财务指标或者 KPI 去这个 driven。第二个呢，其实叫做 bottom up rather than top down， 就是自下而上的涌现，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管控，来自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来去驱动这个公司的充分的发展。第三个呢，叫人的这个身心完整，就是人在这样的公司当中能够更好的表达自我，实现自我，他可以有更好的创造力来推动组织的一个发展。当然就是能够真正具备这三点的特点的组织不多，在目前来讲啊，他会讲到的这个组织进化的一些范例呢，也主要出现在欧洲，主要出现在北美，在亚洲呢有一些企业开始去学习，乃至中国也去开始学习。这个本质在于就是说，就是组织成长的真正的内在动力在于个体的充分的成长跟这个实现。如果每一个个体都有机会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实现自我，是这个成长自我，这组织的成长其实是一个几何基数的一个成长。这三点我都非常非常的白印，我觉得这个组织进化本身它的这个趋势是契合了社会的变化，科技的 enablement 以及 workforce 本身的一个进化，也就是说是这三点让这样的进化成为可能。你要设想一下，比如说 bottom up 从下到上的涌现这件事情，在科技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bottom up 的做法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ideas， 其实信息是不对称的，你是没有办法对齐的，你也没有办法去充分的掌握整个公司的全貌，每个人都只看到了自己手中的那一小块东西，那基于非常片面的小块东西来 drive 的业务的一些这个想法和管理的一些想法是非常危险的，它是没有办法做到一个 holistic view， 对吧？但是由于科技的可能，就像我们10万个人，我们字节公司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你其实你也很容易在很多的场景当中迅速实现信息的同步和目标的对齐。所以实际上是我觉得是社会环境、科技的进步，还有再加上 workforce， 就现在的 workforce 的自主性要求又很强，那么这几点呢，让这种组织进化的这几个 element 呢，它往前走了一步，它有好的想法，也有好的可实现的机会。 但是组织进化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也有很多的一些学者也在做讨论哈。因为主流的组织的模式还是从上到下发号施令，整体协作，然后这个听指挥，然后这个讲求上传下达和执行。为什么我们说好的或者说进化的模式没有成为主流，而现在这种传统的东西还是主流？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其实在工业时代发展出来的所有的管理的那条逻辑 KPI 啊 Balance Scorecard 呀、预算的流程啊，战略规划流程啊，它是经历了过去100年左右的一个发展，然后 develop 出非常多的流程，然后所有的人接受到的商业的这个培训和管理的 knowledge 都是基于这个的。而这个新的这种模式是人们自然而然 衍生出来的，然后在尝试的过程当中积累的经验，还没有非常系统化的一些这个沉淀。但我个人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不用去争论说哪种方式可能会更成为未来的趋势，因为其实哪种方式更好的驱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业务的结果，就会被证明为更可以去成为主流的可能性。
飞书是字节跳动旗下的一站式企业协作平台，整合即时沟通、日历、视频会议、云文档、云盘、OKR、开放平台等功能于一体。
飞书 OKR 是飞书上的一款目标管理工具，帮助组织聚焦目标，实现战略落地。我们也有来自字节跳动的实践专家，手把手帮你的组织落地 OKR。
感兴趣使用的朋友请访问 okr.飞书.cn。 已经在使用飞书的朋友可以直接在飞书工作台搜索飞书 OKR 应用，就可以免费试用哦。
另外，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并想和我们深度交流，欢迎加入我们听友群，
请添加我们的小助手为微信好友，并备注你的姓名和公司。
小助手的微信号是飞书 OKR 的全拼。
其实这个节目的一个很重要主题也是 OKR，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 字节跳动是从2013年就开始使用 OKR 了，可能是中国公司里面用 OKR 最早的之一。我比较好奇你之前工作过的公司有使用过 OKR 吗？
有提过这种概念的，但没有把它做成自己的管理当中的亮点和核心竞争力。
那你也在字节跳动在使用 OKR， 你觉得在这边用 OKR 的有给你有什么感受吗？就是 OKR 给你或者给公司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呢？
其实我也一直在探索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市场上有好多的这个企业呢他要去追寻 OKR 啊。可能一个方面就是说，因为在过去执行的 KPI 的体系啊，它叫 KPI 或者叫 OKR 都不重要，其实 KPI 本身也是一个目标管理的载体。但是因为我们在橙色组织，我刚刚说的就是工业时代累积下的橙色组织，它其实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就是衡量什么得到什么，所以它是非常强调就是目标的实现跟激励体系之间的一个强绑定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导致了任何的目标管理体系假设到最后跟激励体系之间不做强绑定强链接，它就会失效。这样的话呢，最后本来你出发点是 A， 最后人们往往只关注 B， 那么你永远也实现不了有效的目标管理。那我觉得字节做这个事儿呢，我 review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至少在此时此刻此阶段，我们的同学们还是比较关注 OKR 它的本质的，会关注说 OKR 来告诉我我本阶段应该做的重点工作是什么。我不太去关注说这个东西假设我给自己打分 0.4 0.3 没实现，我的老板会不会认为我业绩不好。 0.4 那行，这个双月我没有完成，那下个双月我要把 0.4 做成 0.8 做到 0.9、就他是关注本职做正确的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说到的自下而上的涌现。我觉得这里面有些时候是字节有意而为之的吗？还是说就是 happen to be that， 我还没有完全的答案。因为组织发展实在太快了， 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一个就是英明的这个管理者都没有办法去预测所有的细节的场景，告诉大家所有做的事情，所以不得不自下而上的涌现，要求我们很多的一线的有接触客户、感知市场，然后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的知端末梢的这个机体，他能够自己给自己设定目标，然后及时的反应。所以有些时候就孩子太多了，你管不过来，所以你只能去靠孩子自身的这个自律和你这个内在的驱动力啊来做。所以我觉得 OKR 呢，它确实也能够去契合这种自下而上的这个涌现的这种模式，让很多有自主性自律的能力的一些人，他可以去自主的安排自己的工作。
是，那其实我之前也接触过一些企业的一把手或者是一些创业的朋友，他们其实蛮担心就是自下而上会失控。
对，
就是他对于这种无序感和失控是非常焦虑的。
对对对，不瞒大家说，我也有，我也在适应的过程。但是后来我看到一句话呢，就是说其实啊，无序是常态，有序是非常短暂的一个 moment。 大自然的世界当中，如果真正进入所有东西都有序了，可能就停止生长了。我相信这个新冠让更多人对无序有了更大的宽容度。那作为企业来讲的话，怎么对抗这种无序感带来的这个焦虑啊？我也在想，我觉得其实这跟那个赛道有关系，跟商业的发展的机会有关系。打一个比方，当这孩子可以他从1.5米长到1.7米的时候，其实你不太担心他多吃两口饭的，你对他的这个成长的预期还是很乐观的。成长带来的这个收益啊，它是会去覆盖无序感带来的一些问题的。所以企业呢，其实可能确实是要判断一下，就是我现在的这个赛道怎么样，我的商业的这个外部的成长性如何。当你对成长性预估啊还是非常乐观的时候，其实对这个无序感的这个容纳度会更高一点。但是我觉得所有的企业都有如一个人，只是说有一些人很快的就走到了中年期，停止生长了。有一些企业，有一些人走比较长的时间，不断的内生，不断的成长。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警惕的是哈，就作为管理者，我觉得什么可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这个危险信号，哪些无序其实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做一些干预的。就我觉得我们也要警惕，是说盲目的追随这个我们认为的优秀的这个做法，然后就彻底抛弃掉成熟或者经典企业的这种管理做法。
那斯米拉，你觉得目标管理具有普适性吗？因为这一两年OKR 变得非常非常的火，但 OKR 你刚刚也提到本质是一个目标管理嘛。那目标管理在组织或者企业里面，它是一个基本诉求，它是不是一个普适性的这个管理的动作？
我觉得目标管理本身不光是对企业，对个体我觉得应该是都有普适性的。我觉得这个目标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指引，也是一种制约。第二个问题是说，所有的公司都适合用 OKR 吗？其实这一点就是挺难的。为什么有一句话叫做这个道理我都懂，我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对，就是你就会发现，就是有一些东西啊，它如果不是真正的 strongly believe， 它的执行确实就有很大的挑战，因为它对人的这个行为的制约是一层一层的。我们讲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是不是所有的 CEO 都愿意公开自己的 OKR 呢？是不是所有的 CEO 都愿意向所有的团队承认自己上个月的 OKR 没达标呢？不一定，应该说很多都不愿意。所以的话，其实所有的人是不是 seriously 能够去看待自己对目标的设定以及目标实现的一个情况呢，而不粉饰太平呢？其实都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当企业真正能够去愿意做正确的事情，能够去关注成长，把精神放在这个实现目标实现事儿的这个状态下面，我觉得 OKR 是可以有这个用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管理体系可以去实现对话的。
是的，其实目标管理从组织管理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必需品，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企业都能把它用好。
对，我觉得是的。
那今天我们已经聊了很多了，非常感谢 Smila 今天的时间。
谢谢 Smila。
谢谢，
拜拜
拜拜。
本期的组织进化论就到这里。
组织进化论是一档飞书旗下专注于企业管理和效率的播客。
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欢迎转发给其他可能感兴趣的朋友。
我们也期待你在节目下方精彩留言。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管理和组织的相关话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飞书 OKR，
也可以访问我们的产品官网 OKR.飞书.cn。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